但是后代前也可以现在后了，这个都可以，反正现在了。至于一切为则，第四若才为言。那么第四个总的若才呢，那一切不管你若也好，做也好，说也好，一切不正知啊，一切不知，皆若恒辅之者，这个是也是合用的，辅之两个字聘用的，即是中一切无知，还有入身的也是动之无知，没有正知的。之前是为为所胎生，入身的话也是很无知，这第四位一样。那入身者若贪等为三十不知，跟第四个胎生一样，很无知，终是没有不知道的，没有正知的。从恒辅之同前胎生第四位，但是入住处都是辅之了，跟前面的胎生的第四种呢是同相同，所以说结入恒辅之。那么这个文气就是里边做勾起的啊，做无想连带的。下面一个问题，问如何入身入眼入胎生那入身的如何乳身也乳胎脏，既然是乳身这么说的胎呢你说乳胎出胎出胎出胎都无知，乳身也这样子，那么既然是乳身这么乳胎呢，这个话有问题啊。大为乳身者先必乳胎从处 明说，这是第一个解释。因为乳身者开始要乳胎的，虽然他入了胎之后把乳写下来了，以后他不住在胎里，也不是从胎里出来，从壳里边出来，从乳里边出来，但是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入胎的，所以说也叫入胎，也叫入胎。从说明说，从第一个入胎的时候来说我可如言据章来说，会先入胎后逢乳身，这太明如你当明说，做迷失进言做饭去当明业，这两种了一个是开始他做胎的时候是从胎里进去的，后来出来了从炉里边，我在呢这个炉可以说是在将来的当明，就是将来的名字说炉啊，这个话本来是胎里的了，炉是后来入了胎之后再排出来的这个炉在后头，当来当就是在后，那么为先入胎后从乳身，开始时候还是入胎的反正这个变呢就是变这个乳身为什么入胎，乳身就是先要入胎的，反正否则乳身生命入胎名入，这个胎叫乳，据张明说将来的名字叫炉现在是胎。那么好像说我们煮饭，煮饭的时候你说煮饭怎么煮什么饭呢，明明煮的是米啊，怎么叫饭呢，煮好了才叫饭呢，在煮的时候说米，就我们一般都这样，你来干什么，我来烧饭，哪里烧饭，烧米啊，所以真正严格的时候你没烧饭，你说错了，但是这个从当名说将来这个饭要比米要比饭的，从他的国来说也可以是少饭这是我们的六地合适里边哪一个有菜丝可以因为国民呢下边前三种落胎为人王二佛者，那么前面三种若注册正知的是哪些人呢，那是特殊的人物，不是一般的小人圣王，那就是很难的一线的要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的时候才出现小人圣王，二佛更难遇到了辟支佛那是很比人王还难遇，大佛世尊那更难遇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弥陀以后要经过不下多少期弥陀佛才出来，那么这是更难遇了，这是很稀有的。那么这三种人呢是若住出那个中间有正知的，又能以配言，这个是那人来配这个前面三种 第一个堕胎为战乱身亡，他于堕胎的时候无道相接，堕胎的时候呢他的心没有点到，正式堕胎，但是呢做的时候测的时候就把正式了不点到了，那就会这个样，我们也想一想胎上的可怕。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就是怕堕胎啊，堕了胎之后你斩了什么，那么大家不气，所以呢落地时候正知到了胎里还是离掉了，比师父那么厉害的神通广大的落胎正知，坐胎正知，出胎又离掉了，所以这个胎不是个绝对要比尽量的是要修到不落胎第二种落胎为做圣教做教就是比师父了，又若胎为正子若猪，正子若猪不止车位，若胎的时候正子若猪两个都是正子若的时候正子，猪的时候也正子，但是出的时候不正子了。第三若胎为无上救，无上正正正救，那就是若胎出胎猪胎出胎家人正知这个三个都不离，这就是唯一的是最后生菩萨这个大要成佛的那个菩萨，他才能够落住出前无不离住家人正知，也二佛者作就大就业，所谓二佛就是作就大就，两个都是佛，就就是佛就是就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落住出不离呢？也自具胜故，具前所依业涉嫌所言，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够落住出不迷的正知呢？他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一生战乱身亡，他的业报最殊胜，若是正知若胎为战乱亡，是业报胜，所以能够正知若胎哪些人战乱身亡，说是成就广大佛故，在他以前的成就修的解他的佛报，这个时候就借佛报的力量可以堕胎正知，所以说我们不要轻视佩服，一天到晚是求智慧，我们汉地的佛教就是偏于智慧，佛报大的可以堕胎正知，这个正知就是智慧了，所以说智慧跟佛报不能截然分开的。你佛我们说佛知心灵中国一个土话，佛气大了之后心也灵巧起来了，反过来你不佩服也拼命去赚智慧干巴巴的，结果智慧并不开放因为你没有佛报，这两个东西本来是辩证的统一的东西，要连在一起的，你也得把它拆开来这个人单求智慧，佛报不赔了，那你智慧也进不了，反而见着这个生不起来了那么你去真正佩服的人智慧就会开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阿底峡这里他的实在是他一天到晚来看他做事情，结果成就比那个达瑜伽师在僧侣里面修禅定的还要超过他，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日常法师经常举这个比喻的。那么第二自胜智慧特别超生的远救正智若助，能够正智若正智助为多胜救，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九界多闻正是载过，他很多的辈子的多闻，我们看看多觉还是从多闻来的，虽然他这一辈子五世事物多觉都是的开悟的，但是过去的多闻来的，所以说我们修行的人千万不要自以为了不得我可以眼睛闭起来什么不要学开悟了，开悟人家都是硕士多闻的，硕士修习了多闻之后深思才过，不断地速生的事证，然后能感到这一辈子的开悟的修慧生出来无漏慧六祖大师也同样，他一念金刚经应我所作而住生起心就开悟了，我们念个一百遍两百遍甚至一千万遍恐怕还是莫名其妙，这个说师的善根不够，不要自以为说师跟六祖大师一样这辈子非要学了，非要学你就开不了悟， 啊，所以说这个多闻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说是没有多闻的话，这一辈子再不多闻，以后呢下一辈子更笨的啊，这个是危险的，因是因果的。第三种佛智俱胜，这个俱啊，第三种呢大觉，他的佛智既然是胜，智慧也殊胜啊，两个都是最殊胜的，就是无上觉。广结修行胜过之过，他五岁以来所修结殊胜的佛的智慧，那么他就感到这个若住初都能够正知啊，这是佛圆满的啊。虽然声望佛的是很大，但是智慧不够。所求虽然是智慧很殊胜，但是也佛气不够。只有位的大觉是真，佛的智慧都是第一，这才是一切圆满。如此是与生，那么按照次第啊，就是前面三个了。人王这个比知佛跟佛，他们的原因是一圣智圣俱圣，也是独圣啊，这个二的次第，配上一智俱圣这三个字，就是人王二佛。人王是配一啊，比知佛是配智，那么大觉是配俱，我只智了一两个全部独圣。是与生，那么其他的呢，就是第四种了。若住处都不正之间是什么呢？与生及的，除了他们之外，所有的一切众生都不正之间。这个是是什么啊？所以像这个四年就是第四种啊，我们说第一种若财正知，第二种出财若财助财正知，第三种若助财助正知，那么第四种就是若财出助财出财都不正知的，就是第四类。四位第四若财即第四种若财啊，就是若助出位加不正知，这是第四种。女生除了前面的人王比丘佛大觉三种之外，所有的胎罗是胎罗僧啊，全部是属于这个五智的啊，三种都五智。因为什么原因？佛智俱劣，佛德也不够，智慧也不够，都是下劣，那么所以才感到苦报，就是若胎出胎住胎全部是不正知。所以第四种属实啊，所以说我们呢，有些地方呢，好像有些世界上的人呢，因为好像是天然的，哎，这个是本人的如此，好像是感到应当如此啊。像这个出来小孩子出来，或者中医说没意外，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是惭愧的事情。因为没有惭愧，所以中医说没有衣服，因为你否则智慧都差，都下劣，才感到的都太不正直。那么我们自己这个。不要推自己客观啊，都要自己负责。你所以能够不能够正直的原因，还在自己没有培佛，没有修智慧，所以这是修行都要自己提高境界。中士大文第三，这外道难，这个是重点来了。第三科，它表明，它的问题出来呢是外道的问难，那么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佛教的真正的宗旨抬出来了啊！佛教与外道这根本的差别就在这里。这是说人师、僧人师啊，他们是外道，是当时最厉害的外道。他们提出的问题啊，要回答这些问题呢，就这个问题。嗯，愿愿世中外道真无在言。外道里边他做了我的，又是个我的，我们是僧人，是在外道说人外道，他说这些我并不是我们那么的简单的，就是这个十颗字就是我啊，他们这些我是个大我，大我里边因为有烦恼，就是分了很多小我，把烦恼去了，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大我，这个是他们也有一套很深的哲理啊。他们的里边呢，但是总的一个伴奏呢是脱不开一个我啊。他们这有我的这些外道，他们这么说。 若是有情流转去于斯，尽我所知，有我一成。他说你们中有投生说的很多，既然你们承认有投生的，那么你就是等于承认我们有我的意思了。我们所以说流转生死呢，就是我在里边呢，所以说流转生死呢，既然你们说流转生死了，这个事实已经跟我们的我是符合的了，那你就是要承认有我在里边啊，没有我哪个的流转生死呢？因为这杯送月，为了遮止他这个遮住他的这个问难啊，遮止他这个问他的那个难啊，就是他就是说你们跟我一样啊，你们流转生死也有我，那么遮他这个话呢，就来个送无我为主因，第一个给他否定，你说有我的，我们说没有我的，没有我什么的为主因，只有五因，五因不是我啊，五因起码是五个，这是你想为错的，这是我想隐私的啊，五个因，那么我每一个因里边那也很多啊，受因我们学过了，五根五尽五表示十一个，受因里边有些苦的，苦的有些色，响应里边也很多很多，行应更多啊，色应也不少，有六个或者七个八个。那么你这样子说的话，到底几个我呢？啊，不是我呢，就是五蕴呢。那么这个五蕴为什么能投胎呢？烦恼也是五蕴，因为烦恼起了造业，所以感到这个流转生死。那么流转生死一经也报尽了之后，要投生到下辈子去，是什么桥梁作用怎么起来的呢？有中有相如相修若才如正念，因为有个中有真，它可以是在这一辈子到下一辈子连说起来啊，中间没有断掉。他若才就是，虽然我们说五蕴是称道胜利，这个我们有部的啊，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印度佛教的佛教的时候也讲了，前面也讲了，有部是主张称道胜利的一些法都是成道超满于生命啊，不再是心，那是成道生命是根本，大家都看得到，都可以自己求得得到。心没有定下来的时候的成道生命的，那是十方三无大地都是成道生命。那么我们这河水呀、啊，那就更很明显的，这个河水来流，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水不是下，不是昨天的水了，乃至八点一刻的水不是八点钟的水了，乃至八点零一分的水也不是八点钟的水了，都在流了，不断在流，所以说都是成道生命啊，没有一个长的。那么这个成道生命怎么这一辈死了能够升到哪边去呢？中间是断点了，怎么能升过去呢？有中有相说，中有把它连起来，落胎你可以落胎，下一辈子又会生。那么这是什么情怎么样子可能呢？若灯眼，好比灯眼一样，一个灯它的火焰一滴油上来，花的火焰灭掉了，第二滴油一上来，又花的火焰灭掉，不断的火焰升起来，不断的油往上升，不断的火焰升灭升灭升灭，这个看起来这个灯就是没有灭掉啊，它不断的生灭嘛，就是亏相说没有断下来，就是中有关系，也跟灯一样，会是前辈子跟后辈子连续起来，不是死掉之后就断了，什么都没有了。有因次第因，相说有回忆，根据于是各有人不出。如他的因，如他根据他的因业投胎之后，落胎之后呢，次第增，慢慢的增长，从小开始积了一个接了两次很小的凝血精血，一滴精的血积成的，那么慢慢的增长啊，最后成了六根拳了，是出胎，在胎出了胎之后，又从婴孩到小孩子，再到少年到青年，少年再是老年，最后呢也是再出生啊，这样说有回忆，这样子的。相所的增长呢，有活业所感，那么在最后老死之后又投其他的身，所以说这个生死流程跟人质一样，没有是哪一个是开头的，我们经常的思想就是什么东西总有开头， 那么问一下，我们生死什么时候开始投流转生死的？这个话我们是一些外行话，如果知道佛教的话呢，他就不会这个问题啊。因为生死本来如幻的，是空话一样的。空，你眼睛不好了，看得轻重天花乱坠，你就问问看，这个天花从哪个天地掉下来的？怎么问得出来呢？这个天花不根本，这个花不是天上的花，是你眼睛毛病看出来的假花。那么生死流转也是裸幻的，你怎么推得出一个生死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所以这个话是无知的话啊。那么不，但是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呢，却偏偏要问一个什么时候开始。我记得小孩子啊，经常要问，先有蛋吗？先有鸡？如果说先有蛋的话，那么这个蛋哪里来的呢？鸡养的啊，那么先有鸡，这个鸡哪里来的呢？蛋孵出来的，那改先有蛋。你去问好了，问到底没有个头，经问好了，你问一万年还是那么一事情。所以这个法本来不成立的了啊，真实是裸幻的，不要去问。那么这里就是抬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我的啊。佛教之所以跟外道之不同，就是有我没有我的问题。佛教有两个，一个是人无我，菩提叫做无我，有着生死的不是我，是法，是五蕴。那么这些五蕴本身是不是有自信的？也没有自信。菩提叫做无我，法无我，这两个东西就把所有的佛教都包完了。那么要认识这两个东西，就是要中观的般若正觉。没有般若正见，是无论如何是不能的亲切的亲证那个道理的，只能够我们有漏的智慧，只能够经过佛的说教，一些恍惚的得到一点点的理解，只是这个理解呢是很肤浅的啊，也是不全面的了。你这一方面的经书看懂了，可能人家提个问题已把你问倒了，因为你不全面嘛。真正证到空性之后呢，管你怎么问啊，上下左右前后你怎么问他就怎么答。所以禅宗他真正开了大悟的，这些话你无论怎么是他不到的，他因为他确实亲证了无我的道理了，他一随口说出来都是那个从这个源头上来的啊，都是活泼泼的而起，不是死板板的。我们看书的买个书啊，你就是背下来了，你这个只背了这一段，人家从哪一方面的问呢，你倒了，受不了了啊。那就经书看得多，香港是如果越脏越晚了，那总算多了了。但是有些脏经里边没有的问题他给你提出来了，你还是吃不消啊，因为你没有真开悟了，经不过一门解义，懂了一点点。当然了，我们说大开圆解也能够正确的理解到这个空的道理，但仅仅是理解不是亲证。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学修一定要并行，也是这个道理。你但是学只是学问，毕竟在留在第六意识里边的思考的一些阶段啊，不能深入到亲证的阶段，那个永远是浮在面上的，经不起真正的考验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说我们居舍里边重点也是讲这个无我啊，一切法没有我。那么我们说佛教是讲的是人无我，法无我，那么单讲个无我够不够？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居舍是小乘，就讲人无我不讲法无我，但是我们说大乘讲不讲人无我？也要讲人无我啊。当然呢居舍里边讲不讲法无我，我们看下边，他说没有我的啊，坐在不可得，没有的啊，这个坐在就是我了，土那个菩提伽罗了。但是呢有法假，法假就是自生的悲生，自灭果悲灭。这个话里边就是说投生的五蕴投生的我是没有的，是五蕴，这个五蕴的法本身也是缘起，这个生了之后哪个就生，那个生了之后这个才生，那就是这个法也是缘起的，这个道理已经包在里边了。所以说呢下手却必定要从人无我下手。所以我们从最高的中观我们说大乘最高的龙树菩萨的中观了， 中观里边将这个无我道理的如若种认识一个代表性的著作，它里边也有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互相的参照啊。这是我的看法。具舍论是落于无我的一个进门的啊一个方式。日中论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会见烦恼诸故患，交由色界而见身，由了自我是被禁，故瑜伽师现破我。啊，大概这么说啊。嗯，我们的智慧就是破了智慧了，看见烦恼与各式各的故患，烦恼有很多，这些烦恼的故患都是色界亚行生，就是我见而生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我见是缘什么的呢？缘为缘这个我。所以说瑜伽师修行的，这个瑜伽师就是说大乘的修行的人，他要破那个人我犯我了，先从人我下手。所以说呢，具舍利是从人我下手啊，这是给大乘一致的，并不是到此为止这破人我。下边我们还要说，人我犯我是不可分割的，破人我不破犯我是不可能的，再说犯我不破人我也是不可能的啊。从人我下手才能破犯我，而破人我的时候必定也破了一只犯我，如果一点犯我不动的话，人我也破不了。那么这个道理呢，若中人发挥得很详细，我们可以大概的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先肯定啊，即使是大乘的最高的空中，也是要从菩提伽罗国空下手。嗯，它里边有一段啊，有一句：先修菩提伽罗国，所以发我意意念正知摄事而修。那就是说，这是罗中人的话啊，他先要从下手呢，从菩提伽罗国下手，然后呢，对发无我的道理呢，再以正念正知来修它，就是说下手是菩提伽罗国，那就是具舍的任务啊。具舍是进门的了，先把你菩提伽罗破我，并不是小乘的，这个是跟大乘是通的，也就是菩提伽师弟的。中士道、上士道不是既然分割的，中士道是大士道的前阶段啊，也是作为进入大乘的上士道的一个阶梯，没有它大乘上士道上不去的。那么你没有这个人物我的话，荒我也上不去。下边啊，我们说这里有个啊，有个问难啊，罗中论里边的啊，为若有此中，岂非先说我的大乘真实之法故？故为尽灭灭尽我所知，非是所得真实理。但是大乘里边要悟得一切法空的道理的，所以你暂时灭了我知啊，我所知就是人我知了，人我所知那个知你被它灭掉了，并不是大乘的真实意，就大乘的真实的空性，你并没有证到，就证到一个人我呢。又为觉者我的我说是否自信，要为觉者自发我我，故名悟的真实之道不应真理。这是外边的外难。他说你还有一方面说，你只是觉者，就是以自为的辨析啊，我给我所的道理啊，多么有自信啊，用智慧的觉者我的我说多么有自信，但是你没有觉者自发没有我，你这样是说你我的真实到了，这不对的，这不合道理。怎么回答啊？无过，没有过失。你一切中用命问我说，这略有两种。他说你一切发啊，你这我说这呢，它是有两种。一种若以烦恼根本生理的永断，这属于小乘要供应。用供油然有永断难为之法，心之相加无苦的，就是法生。但是一直但是这烦恼把它断掉啊，再不给它生出来，那么小乘也有啊，也相同的。但是你要永远断掉一切法的心灵相，就是法我也断掉了，这个就是法生啊。由通达我无自性，必被自分自运，要能立足有自信之，至于烧车，这要烧毁人正自分。意思说你把我破掉了，菩提伽罗破掉了， 或者假如破掉了，那就是我没有了，那以下什么？以下就是我的身体啊，我的心啊，是抽象形式那些思想的东西了。那么你既然我破掉了，这些资分就是我所组成部分，那么你既然我破掉了，这些资分就是我所组成部分，它也可以破掉的啊。因为总结破掉之后，它的资分也破得掉。打个比喻，假设把车烧掉了，那么车里的资分就是轮子了，这个车的车厢了，车的龙头了，车的顶棚了，车的一些里面的设备了，车烧掉了嘛，你东西都烧完了。菩提伽罗把它空掉了嘛，诸尊菩提伽罗的五蕴也可以空掉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是有统一性的，所以说呢，先要从破人我下手。但是问题没这么简单，还有很多的辩证的事情。我先前非有，岂能由我说？由我不可得，故则我说是则是也不可得。既然我就没有了，那么我说啊，我说的就是与我相关的所有我的东西，他的说的四摄处，那就是五蕴啊。我说的四摄处就在五蕴身上。我说我的身体，我的想，我打点我的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安立就安立在五蕴上面的。那么这个地形我都没有之后，这个我所安立的东西也可以把它铺掉啊，这是一层第二层的。这两个是连贯的啊。若是指观音师修行的人，假使通达唯有我的之后，没有菩提伽罗了，这个时候也能通达他的五蕴，我所也是没有的。就是说通达我之后马上可以通达这个犯我也是空的啊，这是有两段关系的。下边是说因我通达无性时，将能通达我所之运。只要你能够通达到菩提伽罗是没有的空性，达到通达之后，那也可以通达我所的运，就是组成我的那个无运，也是自性空。这中论里边有这么说啊，他的解这中论是他的解释里边有一句话，有色等自性曾颠倒过，也不能通达菩提伽罗无我，一语之运色是我之而缘之过，如之运乃至有运之而是有我之，这是伟大因无自性不能通达菩提伽罗无我性故。这个里边是辩证的说了，你真正的说的话，你如果发的没有自信不能通达的话，你说你已经通达了菩提伽罗无我了，不可能的啊。他举个颂，乃至有蕴之而是蕴我之，只要你这个五蕴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个菩提伽罗我之也存在。所以说以前我们学法的时候啊，要学唯识了，他里边这么说，小乘普我人我，大乘普凡我，这个话在中国里边看是有一点点差异的。中国的看法，人我之跟凡我之是交织的啊，不能说一个破掉一个不动是不可能的， 一要破人我执，必定要破的一部分的方我执。如果这一部分方我执不破掉的话，人我执也靠不住，好破不掉啊。所以说，你这方我执一定没有破，人我执破掉了，这个话不成立的。那么这一个话呢，反过来说，假使你能够通达波斯加的无我的慧，这个智慧能够通达一切人我是空的，没有自性的，那么就用这个智慧啊，不要其他的因缘，就把这个智慧拿过来去观照法的话，一切法自性空也能够通达。就这个智慧呢，你人这个火呢，能烧木头也能烧其他的草木的东西啊，都可以烧掉，反正火就是火。你能够烧破这个佛罗的智慧，波罗的智慧，能够造破波罗家的我空，就是这个智慧反过去造法，法也可以造它是空。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是一个造的对象波罗家的空，一切法自性空，但是智慧是一个，你只要能够通达的波罗家的空，这个智慧你再造过去用好了，他也可以把一些法空的道理知道，这是两个不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里呢，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太多了，我们现在不是讲入中论了。有一个金刚经，金刚经大家都知道的啊，它里边说，造性取相，作为作我人众生受者，造其法相，就作我人众生受者，这个很明显的。你要知相的话，就是知道法相，一些法知道它有自性的话，那你还是这个人我人众生受者，就是不是叫做空不了，这两个东西是连贯的。这个我们在汉地的佛教一向是疏忽这个问题，但是是这个真正的印度的中观就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来了啊。这个我们到以后中观的时候要详细讲，现在呢是介绍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下边啊，讲佛我的道理。岁月前一行名佛我，前面一个颂啊是讲佛我，但有回忆相说的胎也，既然没有菩提加的我，这个我呢哪个投胎呢？有烦恼造业这个五蕴，就能够产生堕胎的现象，相说的胎啊可以不终结不中断。后一行名生死轮转，第二个颂呢就说明生死轮转的情况。为什么有生死轮转？就是烦恼也不断的转，就是个人字。一个人我们看哪一个头了？一个人就没有头了，一个圆圈圈的哪一个是头啊？你是大头都可以，你是他不是头也可以，每一个都是头，每一个都不是头。总之是他的前面还有他，他的前面还有他，推来推去没有一个第一个。那么这是生死轮转，各有人无处，没有个头的。那么下边一个一个分析。如果为作运者，这是具体重点啊，希望大家注意啊，讨论的时候详细一点，不要这个一定要拿着这个那、个什么佛学题啊这样的讨论，应该自己能够转问题，就在这些问题结合自己思想可以深入的思考嘛，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人家就提出依据来，你的依据是什么，他的依据什么，到底哪个的道理对，这可以慢慢的辨认了。因我无我为自印者，这是第一个啊，否定外道的没有我啊，外道是你们生者流失就是有我了，他说没有的，我们是没有我的。那么没有我哪个流转呢？为自印，就是五蕴的流转。如果这正者外道为外道正我，临命终时能摄持蕴，以受生时能摄余蕴。外道认为一个我，生死流转就是我这里，这个命死掉了，这个我跑出去了，那么舍掉了这个身体，受生的时候又造一个新的身体啊，余蕴就生起来。这个道家就经常这么说的，这个网子烂掉了，我换一个新网子，这个就这个原来那个身体不要了，那么造一个新的身体去了，小孩子投生去了，这个认为一个灵魂呢灵魂的开眼，这个就是我的开眼啊！有灵魂就是有个我，那么佛教就是没有灵魂的。这个人家有一般这个普通的民间 信仰是灵魂的，佛教就没有灵魂的啊，所以这佛教跟民间的那些信仰又是不一样的，不要胡扯。我们最害怕相似佛教，把那些民间的佛教其他的信仰东西都掺到佛教里面去，用佛教的名词来讲外道的话，这是最会破坏佛教的毁害性最厉害的东西。那么灵魂呢，好啊，我也好啊，这个就是外道嘛，他们的知识浅嘛，他们不能够通达遇到真理，只好暗里这么个东西，那么解释一些生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最大的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洞察一切遇到真理，知道是没有菩提伽罗的。如果有菩提伽罗留存生死的话，那永远不能出三界了。为什么？有的东西不能是他没有的，没有的东西也不能把它生产出来的，这是宇宙的客观的规律。正因为生死的流程的我是没有的，所以才能出生死。我们出生死不是你跑出去了，你还是在这个我跑到三界以外了，三界在哪里呢？那么三界外在哪里呢？你留在生死的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的，当下就停下来了，哪个来留着呢？根本没有留着呢，五十以来就没有哪个留着生死，悟到这一点就出生死了。那么外道是怎么知道的啊？那么假使没有我的话，垂念学运姑娘姑娘我愿，他们是他们的意，他们的论，他们的逻辑就是说，既然流传生死这个死的那里受生有这么个东西就是我，假使你说没有我的话，怎么能够死去此死悲生，这么这个现象怎么能实现呢？为破此执果也封我，要破到外道这个执着，就是先来一个针锋相对的没有我啊，先跟你说没有我的，然后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没有我。果也封我，果论曰：内用是父，此地非有。内有是父啊，内用是父就是我了，就是对于境来说是外边是境的，内边是人就是我了。这个是父菩提伽罗，一定是没有的，不但是没有，而且肯定是没有的。那么这么样子呢，这么讲是什么有我呢？他这个这是个因明啊，他就打个比喻，若色眼等不可得过，色可以看得到的，限量可得，眼就是近视根了，看是看不到的，叫做比量可得，你这么的看到东西的，就是个眼根在里头，没有眼根，你这个眼睛是一个色发，色发怎么能见东西？所以说这个从比量而知，里面有眼根。那么这个限量比量可以得到的开关存在，现在你这个我限量看不到，比量又比不出来，那你当然没有的。解云：外道正我名为师父。这个话呢，因为讲的比较简略了，一般人不容易理解，那么远慧法师把它详细的发挥一下。外道这个一个我呢，就叫做师父啊，就是师父用也，就是有师父的作用了，就这个就叫我了。故论主破言是非定非有，所以论主呢就破他，这个是一定没有的。为什么原因？若色得无尽是限量之，厌得无根是必量之。若尽正我，非如是眼灯见必两字，果不可得也。世界上的事情只有两种，一种是限量可得的，色身相未错，当下你可以直接体会到体验到的；一种是比量可得，虽然是我们的五官不能接触，但是从道理推论可以推出来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有些我们不可知的东西只能用道理推了，比较抽象的东西也就这么用五官去观测是不行的呢。我们说一般的科学的基础用道理推这个我呢，又推不出来，那你这个我就不存在。过不过对于这个我呢，你听这个我呢，不像色言，色是限量可以知，言是必量可以知，你既不是色必限量可知，越不同言必量而知，那你绝对是没有否定掉了。 世界有言，有利有义，说出在不可得，未能设此运，今人说语运，未足发假。这个发假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这是论，这是理证，从道理上证明没有我啊。下边校正，以释迦牟尼佛的言教证明没有我。释迦牟尼佛始终也说过一句话，有也有已说，也是有的，已说过也是有的，但是中间的作者那个我，造孽的那个我是没有的，不可得。为人说是运，就能说语运，这个我什么呢，就是这个五运坏了死掉的时候舍掉了，又能够投生继续再去个新的五运，这样子的我不可得啊。释迦牟尼明白的串明这个道理，这是正教正啊，以释迦牟尼教的证明我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投生的现象呢是有，是有是什么呢，发假，就是能够这次运说语音的师父作者是没有的，但是呢发假是有的，主的主开发假，这个发假投生现象是有的啊。什么叫发假，下面要解释。假言作者，我是以名能够起作用的人，就是我呢，我一个主观的那个冷冻的那个东西呢，众生生死有业已说，非有作者是我也。众生的生死是生死生悲呢，因为他造的业，刚才已说过这个样子的变化，并不是有个真正能造业的起作用，这个我在里边重生啊，没有个实在的我是没有的。那么发假，那么发假是有的。什么叫发假？问发假云为何？什么叫发假呢？一次有过被有，一次生过被生，光说缘起，这个有了那个才有，这个生了那个才生，那就是说物相的生起，他生他也生，他起他也起。我们有呢是有一般的啊，他们有这么的说法，有是存在，就是在空间啊，是从空间的方面来说，有它才有它，有它才有它，不想着依赖，不想着沈靠。生，这个生的时候哪个生，时间来说，这个没有生哪个后天生不了啊。那最简单的是父亲之后才有孩子，没有父亲就没有孩子。那么这个是自生过被生，自有过被有啊，有了这个才有那个，这是从空间上来说，一些东西都有这么无相的依赖性。这个以前很不用理解，现在学过辩证法，这个一般人都知道，一般知识分子经过学校的都能够理解这个道理。这个是时间空间是无相依赖的嘛，没有个真实的东西。光说缘起，这就是缘起了啊。自生过被生，自有过被有，自生一直生过被生，这是缘起的法则，原则性。那么具体的说，这是缘起了，就是缘起。印象论文，这是上面呢是具体论的原文，那么下面是远慧法师的解释。解云：一次无明等有过，被行等得有。被无明证生过，被行证得生，则远期假立于我，名为发假也。什么叫发假？因为有无明才有行，因为有行才有识啊，这个一个有了才有识，有因此有过被才有啊。你没有无明，行有没有？那没有行也没有识，没有识也没有那么明示了啊，这个就是一次有过被有，那么一次过被有呢，无名生了之后，行才能生，生行生了之后，色才生出来，色有之后才有明示，明示有六出才有那个什么受啊，出才有受，一个一个挨着，这个生了那个才能生，那个不生的话，这个也没有，所以这是物相的依赖的缘起，这就是三入缘起的啊。因为这个缘起呢，这个假的我就叫发假，因为这个投生的现象 好像是有个我，实际上没有自信的我是没有。这个法假就是说流转的现象，自身不非身，自己有过非有，这个样子投身的流转的现象是有的法假。但是呢，真正的不得加入在里边，灵魂在里边投身的没有啊，这个是佛教肯定的回答。那么下边未住印，这个前面讲的是无我了，佛陀的道理说的那么多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说这个不是说你耳朵听听就行的、啊、要经过思维的，要把你自己以前思想里边的对这些概念这个结合起来，肯定有矛盾，要矛盾解决矛盾，这个经过思维思索才能够把这个问题比较能够接受下来啊。如果你不经思维的话，你做了一套没有碰到，你虽然今天听了无我无我，到真正说话的时候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跑出来了，这很自然的，因为你五十以来是这个东西，你思想里边就是有个我的，你的无我道理你经过闻了之后不经思维的话一点不深入，跟你的原来思想根本就不相干，今是今你是你各了各的，所以文会是不够的，文会不够是祖佛的那个教诫教授，我们知道了，知道之后进一步你要消化了，你要净化自己的思想就必须经过思维的阶段，不经思维的话永远触及不了你的灵魂，永远改变不了你的思想，所以说修了法之后不经思维不经讨论，自己闷着看书不会有进步的。那么下面就是这些道理自己去摸索啊，不是人家好灌进去的，我们是打针可以把葡萄糖打进你身体，注输液把你这个营养什么药品打进去，但是毕竟抵抗力还要你自己生起来的，那么是学佛要一样的，你尽管你录音带也好什么一天到晚耳朵里塞在那里听，你如果不经思维的话，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留不住啊，一定要思维，这是听闻正法嘛，后来必定要如理思维，如理思维之后还要发退发心，如果但是如理思维懂了不出也没有用，要经过思维之后闻会思会之后还要修会，修会了在定中，这个定中是这个熏陶之后把它肯定下来了，然后在行动上才能表现出来，你单单的否面的闻会行动上根本起不起作用，思会也只能够自己思想到有一点点迹象，要真正实际行动或者实际经来的时候还是胜不过过去的五十年的烦恼习气，胜不过的，那么你就是要锻炼了，不断的再再的串习，把它也养成个习惯，这是菩提道师的广论里的一个介绍的方法，我们是要起作用一定要经过修慧，然后作用就起，简单的说不仅观你尽管修，尽管看书，看书看得头头是道，说一番说一关啊，马路上去一看马上就不行了，什么东西都顶不住了，你这在思维就想了很多啊，这思想呢也接受了，同时也自己的思想也给他活泼了啊，是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马路上去看一看，我再跟你说几句话，跟你握手又完了，我没有力量的啊，一定要经过定中的熏修，定中把这个不净观修成了，开眼闭眼究想百观你的分明就看到了，然后你在这个境界去碰啊，去遇到的话可以抵抗啊，但是也注意啊，太殊胜的境一般的啊不行的啊，就是说不要有一点自己修了一点点认为是保险了可以到处乱搞了，不行的，因为定有深浅啊，一般反复的定，即使你得到定之后殊胜的天上的妙境还是胜不过，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萨埵的那个天魔的魔女的境界一般反复是定不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禅定才胜得过，所以说我们的修法的人一定要提高境界，从这不随时随地 紧接于的要这个小心注意的，不要放逸啊。回日不是保鲜永远具体的，什么时候情况是要看的啊。你如果你放逸了，等着烦恼车来了，你保鲜再去拔的话来不及了，他把你已经杀掉了。慧敏断了之后就是向我找去了。嗯，那么这里就是强调啊，我们修了法之后不是进入了书上看看就解决问题的，一定要经过思维，同时还要经过修炼。那么当然了，我们不是一下子能得定了，那就是不断地再的喘息，就是菩提道次第说的话。修的我们说什么叫修，严格地说得到定之后才叫修。本慧是慧修慧，修的智慧定中来的，没有得定之前不能叫修，真的叫本师。那么我们是什么修行，怎么修呢？在这的穿行是修的因，也能叫修，就是广泛的意义的修也能叫。那么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在这的思维，在这的穿行，不断地在思维这些问题，这个力量也可以产生一点。当然真正得定的力量还是差得远了，但是也可以产生力量啊。就是说这样子没有得定的人不是没有希望了吗？也有希望，在这的思维，在这的穿行。通过位置运啊，下面是位置运正念意愿。那么你怎么有我的，到底什么东西流转生死呢？就是五蕴啊，这又是五蕴在里边发假，在里边缘起的作用。就我们这个现象，我们看上去就是在投生死生生死世世生悲，就是这些现象。为了五蕴跟五十魔投生的现象，生死流转现象，这有五蕴在里边起作用。没有实在的菩提伽罗的师父，或者灵魂，或者是神我之类的，没有的。于是因上假立为我，实证道理，在这个五蕴上边假安立一个我，这个我不是真的，因为他有这个作用，就教他我啊，是摆上去的假的，就发我了，就是这个发假了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说是实在一个我。非说这之切亲。这个假安立的我呢，在五蕴上呢是可以成立的，是正道理，是合法的啊，合理的，是我们不是我们要摘的。所以这里我们要区别的，外道说这的有个是自心的，有个实在的不生不灭的灵魂，没有的啊。不管普罗门教也好，外道也好，老道也好，都是这个一个不死的东西。这东西呢，我们说有这个概念的就是外道。如果你是佛教徒，你还一定到了灵魂的，那你就是说你是外道啊，你没有进入佛教的门，为了佛教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吗？你还天天有个外道的灵魂在里边。那么我们学佛教，第一个就要知道菩提伽罗没有我了，要肯定先把他这个我扫掉。扫掉之后，你先要把这个概念承认下来，然后他的道理你把它接受下去啊，慢慢的从定中智慧觉得到我的真理，这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之后再修，就是到佛学道就可以超出三界了，最起码就超出三界。如果达成就佛学道，还可以广度众生。那么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呢，就是从佛陀下手啊。我们佛教徒的最高的原则性，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五魔。五魔有两层，一层是人五魔，一个是法五魔。而人五魔和法五魔又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两，不是两个东西。要断人五魔，要断法五魔，正大乘的空性从人五魔下手。要断人五魔，你如果不彻底的法五魔，人五魔也证不到。就是我们将来讲的都是认定那些道理啊，这个道理当然是很深了，但是这个概念我们要有啊。人我我法我我这两东西下手，一定用人我我下手，不管你是大乘小乘，小乘过来是破我我破人我了，但是说大乘不是说不要破人我了，我直接破法我了，我不要破人我了，不对的，没有破人我法我破不掉。但是反过来，你是查小乘破人我了，真正破了人我的一定要犯我，所以触及到一点。但是这个犯我呢，范围很小，他自己了这三界的事情了了，这些犯我他破掉了，一些种族众生的发心虚空并发的一些众生的 都懂生这个需要的那些范围我没有处理到，那就是叫二乘啊。如果你把第七法的物质性的道理全部破掉了，那就是大乘的法范围我。所以说呢，宗大师最后的结论，不要从破人我不犯我下这个定理上去判断二乘大乘，要从发菩提心与没有发菩提心的这个界限来看大乘二乘。发了菩提心的修菩萨行的就是大乘，没有修菩提心的，没有修菩萨行的，管你证空性证的再深二乘啊。因为真正你证了空性之后，他会回小想大，就是法华经说的真正证了阿罗汉的没有不回小想大的，因为他发空道理已经知道一遍了，他再破下去就会破完的。那假使你认为你是破了人我了，反我不要破的啊，这个就够了，那你是破的阿罗汉还没证到，是一个正上慢者，这就是法华经的道理啊。这两些关系呢非常要紧，在我们是学大乘行者，在讲居舍的时候就要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要知道不是眼睛看到地啊，就是看到脚下这一块地就算了，我们的眼睛是要破这个一切法无我的道理要知道的，但是下手要从这个地方下手，破人无我下手，这是必然的规律啊。